弟兄姐妹平安，代表粤语堂跟大家问个好。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因着你透过爱子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今天以喜乐的心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纪念你奇妙的救赎作为，聆听你今天赐下的生命之道。求你掌管我们聚集的空间，在我们的心灵中做主，不让撒旦有任何立足之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世界经过两次的大战，人民一般都盼望不要再有大战，就算有都不要在有生之年遇得到。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经历过二次大战，或者我们的父母是经过二次大战的 战火洗礼的。也经历过战争的人特别珍惜太平的日子，比如枪炮打砸抢掠就是万千的 心灵大受创伤的。以前我听过别人讨论过说如果第三次大战发生的时候呢将会是如何猛烈的战火。不过最近我又听说有些人说未来的大战不一定是炮火连天的日子了，而是没有硝烟的科技网络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大战，从而夺取这个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控制权。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那我们已经身在战争的日子当中。在基督徒来说，无论我们多么不想遇到战争，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是免不了活在战争的日子当中。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炮火的战争和没有硝烟的科技意识形态的战争，我们还要天天打属灵的仗。你不谈政治，政治上门找你；你不打仗，战争夺门而入，尤其是属灵的战争。你若不拼命的去打的话，你随时会受伤的，你随时会成为俘虏，甚至丧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敌人不会对我们仁慈，他一心只要毁灭你。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今天该如何好好的活在战争的日子当中呢？那圣经永远就是我们最好的旨意。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魔鬼与神征战，在神的容许下他胜了一仗，因为他成功引诱了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得罪了神，罪就从此进入了世界，而大自然呢也因此受到牵连，如今还在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然而你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却一早就预言说魔鬼将来会受到神致命的打击。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所讲的女人的后裔和今天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的那个生男孩的妇人是遥相呼应的。女人和妇人都是预表神所拣选的子民，这个意思是具有集体的含义，就是说是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所有的真以色列人，也就是基督的教会。也有个体的含义，就是神的使女玛利亚。女人的后裔和妇人生的男孩就是属神的子民玛利亚所生的耶稣。 当耶稣2000年前按照应许降世为人，他果然好像创世纪所预言的，透过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就彻底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不过你看见神完全收拾魔鬼和他的使者的日子还没有到，于是就出现魔鬼和他的使者继续和耶稣并他的门徒征战。其实不但是新约时代魔鬼和教会征战不断，你在旧约时代，魔鬼就是撒旦，撒旦就是敌对者，已经一直与神交战。你看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里面就提到波斯国的魔君就是撒旦的使者，与神的使者交战，不过就不能胜过神的使者。经文也提到希腊的魔君，这样的所谓的交战的对象，从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地上国度的兴衰交战，其实和天上的神与撒旦的交战是有关系的。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朝代的兴衰尽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换个角度说，纵使在天上和地上撒旦如何与神征战，始终神都是稳操最后的胜利。无论是创世纪或者是但以理书或者是其他的旧约的经卷，我们都看见撒旦是从来赢不了上帝的。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所身处的年代，你历来都看见，虽然是很多次教会被政府或者是异教的民众极残暴的迫害，你看见很多时候好像是教会被肃清毫无生存的迹象的时候，但你有同时有看见一次又一次教会死而复生。你据说中国教会在1950年代政府大力的打击基督教会的日子，当时候估计说基督徒不够100万，今天估计有多少呢？有估计说可能有9000万，比较保守的说超过4000万。所以你看见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时代，由于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将临的永远不变的神，他从前得胜，今天得胜，将来也会得胜。也就好像一场很多回合的拳赛，纵使你看见对手在多个回合以点数取胜，但最后呢，还是被人击倒在台上一样。无论撒旦如何看起来，哇，多次的占尽优势，但你可以相信说，最终还是会被神完全的击倒。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可以不知道，尤其是我们身在炮火猛烈的战场上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你问自己，那你如何能有喜乐，能有信心去战斗到底呢？这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原因。当时候大概是主后90年左右，我们看见是罗马皇帝多米田，他多处搜捕和处罚基督徒的年代，约翰就在被放逐在拔摩岛，按着圣灵的启示，他写下了启示录给当代受迫害的信徒。为了什么？为了就要坚固他们的信心。书信采用了许多超自然现象和象征性的语言， 例如说有七头十脚的兽从海中上来这样的语言，有气印、气号、气碗，两个见证人、龙和生男孩的妇人等等的字眼，就把约翰所看见的意象写下来。他就告诉信徒说，现在的事是怎样，将来必成的事又怎样。启示录中心的信息就是说，无论神和他的子民与撒旦并他的使者的征战是如何的激烈，无论信徒看似被击败多少次，被杀了多少人，最后呢，还是神和他的子民得胜。启示录十七章14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时，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2章第7节说，在天上曾有天使长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并他的使者征战，把龙击败。龙是谁呢？就是魔鬼，也叫撒旦，那就是迷惑普天下的。第10节宣告魔鬼被摔下去，在天上再没有立足之地。那第11节说怎么样？基督的门徒胜过撒旦和一众的邪灵，是因为什么？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经文说，他们睡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你讲这个，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得胜，是你为主至死忠心，你被杀反而是得胜。这就是说，无论邪灵如何凶残，他们顶多可以把我们的肉身的性命、财产和我们珍惜的人夺去，但怎样也不能夺去我们永恒的生命和天国的赏赐。只要我们坚定的相信应心称义的福音。所以我们再要讲一次，我们要记住，就是说起初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得胜不是因为我们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是我们愿意为主放下生命。你死了反而是你为主而死，反而是得胜。因此第12节就说，天上的圣灵要欢喜快乐庆祝胜利，不过呢，地和海就有祸了。因为怎样呢？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向世界上的人做最后的攻击与破坏。第13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圣男孩子的妇人。这被迫害的圣男孩子的妇人，就是普世基督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许多全球各地基督徒的被迫害啊，被万民憎恶的新闻的话，我们不用觉得很奇怪，因为圣经早已告诉我们，耶稣也早已说过，我们会被万民恨恶。在撒旦迷惑之下，世上的万民会以各种的理由来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或者说我们所喜爱的，正正就是他们所讨厌的。所以你说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高举基督，他们说什么？人应该当家作主，听过了啊？你说我们要歌颂我们神的圣洁，我们要歌颂神那个被真理规范的大爱，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 我们要歌颂自把自为的大爱。你今天听天了，重新定义什么是爱。所以只要你是真心的基督门徒，你已经被卷入这一场属灵战争里面。圣灵透过启示录要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就是要我们时刻的记住，我们的神必胜，胜完又胜。那我们呢，也必定会如此，只要你跟随耶稣基督。那你若问，那为何要我们卷入这一场撒旦与神的征战呢？因为我们的主如，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必如何。我们既然享受与主合一的福乐，也就要经历主曾为救我们所受的苦和他的胜利。这就是与主合一的生命随时会经历到的历练，使我们更能荣耀上主。特别的地方就是，是神先告诉我们，无论撒旦的攻势如何猛烈，如何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我们倚靠上帝，我们一定会反败为胜。如果不在今生，就一定在来生。那我们要问自己，你听了这么多上帝的启示，你相信吗？有很多人来教会听到从来不相信，听完就算了，而这神话来的，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神所讲的一句话与你无关，你不会享受到神给你的应许的福气。 你相信的话，属灵的现实就临到你身上。我们可能之前听过这样的讲法，说哎呀，我们不过是人而已嘛，人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又很有限啊，我们都有力不能胜的时候嘛。这就是撒旦很明白我们人的特性，所以他一直就在里外的夹击你，他是等待机会把你击倒，然后等待机会把你的灵魂掳去。去哪里？去地狱。要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要和你一同灭亡，他自己灭亡，他要拉你一块而去。魔鬼知道这一招如果成功的话，他就很能够深深的伤害神的心，因为神很爱我们。当年撒旦对付神所喜爱的义人约伯的时候，就向神挑战说，他说啊，你对约伯这么好，我告诉你啊，人以皮代皮，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的，所以呢，你如果上帝你啊，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的话，约伯必当面离弃你的。这是撒旦给神的挑战。撒旦的估计是，当约伯的肉体从头顶到脚掌都被毒疮所折磨到生不如死的时候，他一定会质疑上帝的慈爱与信实，他一定会离弃神。那到时候呢，约伯就不再配得称为神眼中的完全人。啊，假如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约伯到时候就愧对于神之余，他的神也会丢假，因为站错了他。这就是撒旦的如意算盘。撒旦这样的顾忌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因为人，许多人真是这样的。你看见吗？许多人是真是这样的。你看见平常有很多人就是他口中，你听过很多人说常常口中很敬虔的，口中很敬虔的，满口就是感谢主啊，赞美主啊。 你听过这样的人，你见过这样的人，然后呢，当他们遇到麻烦，遇到痛苦，遇到失望，有疑问，被压迫的时候，一波一波这一波的迎面打过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样？他们就失去信心，他们就开始怨恨神，怀疑神，甚至你看见有些人离开了主。去年呢，有一位美国已经离开主的那个教会里面的主音吉他手，他就公开说，他说他因为疫情呢，他就重新去思考他的人生观，然后决定是怎样，他说我不再相信上帝。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去做慈善的工作啊，比等待神来改善人的处境更好啊，我自己去做啊，不用等上帝啊。到底在他里面无论内在和外在的痛苦的较战是什么东西，是使他承受不了，以致他终于说我选择离开主，选择被魔鬼掳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留下约伯的故事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败在撒旦的那个里歪夹击里面。如果我们平常的属灵操练有素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约伯的表现。当年的约伯时刻要与肉体的痛苦搏斗，又要与内心强烈的痛苦摔跤，因为他一天之内就失去10个儿女和不少的财产，还要承受妻子情绪和信心的崩溃。你试过这么多东西短时期发生吗？可能有一点点的不顺利，你就已经整个人变得很厉害。你想想约伯的处境，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然后加两句，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但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如果你身边的人这样讲，你会怎样？然后圣经怎样形容约伯此时的约伯呢？约伯记2:10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仍然没有从心里面说出半句得罪神的话。撒旦是很懂得利用外在的伤害和内在的伤害，外在的引诱，内在的引诱，来击溃我们的信仰。一次的攻击我们或许还能够挺得住，两次三次连续很多次，如何承受得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你不能依靠自己，你只能依靠独一的真神，就是那位父神和圣子耶稣所差来的圣灵。因为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圣灵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叫我们拒绝偏离神教导的思想和情绪。所以保罗在对加拉太信徒说，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这里所讲的情欲是指肉体所想望的，就如加拉太书5:19-21所列举的例子，当中包括邪荡、 拜偶像、仇恨、争竞、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些想望会使我们得罪神，被撒旦俘虏。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有多少属灵操练？我们有多锐意学习，带着祷告的心来生活？我有多愿意敏察圣灵透过经文的提点，叫我们凡事三思而后行，使我们自己能战胜魔鬼各种的里外夹击的威逼利诱呢？不要忘记，真的是威逼利诱。澳洲维省在去年2月4号通过了禁止性倾向矫正法案，禁止性倾向治疗的啊，sorry，禁止性倾向矫正治疗的法案。这个法案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在维省对性倾向有怀疑的人分享一些观点，是不认同他们的同性恋或者变性倾向的时候，你不认同的话，你有机会被控诉，那你既有机会受到最高的惩罚，可能是罚款将近10,000澳元，或者是监禁长达10年。这条肯定是神所厌恶的法律，在这条法律之下，你说你会妥协信仰，认同这些人的倾向吗？还是你会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与勇气去坚持你的信仰，不肯对那些前来问你意见或者求助你的人表示你同意他们的倾向呢？而如果说避无可避，怎样呢？如果他们逼你表态，怎样呢？你是否情愿受到法律的迫害，也不愿意妥协信仰呢？美国加州全国教师联盟去年认可了一套叫做欢迎到学校的系列教科书，他们要在联邦和各州使用。书里面怎样教呢？就说教导小孩子说性别认同是怎样回事，性取向很多分类，就把性别分成很多种类，我们只知道男女，他们说不是，很多种类。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要面对这样的教育政策，你会尽力反抗，还是逆来顺受，默默的跟随呢？我们如果不仅靠圣灵的壮胆和随时的指引，我们是很难招架的。神没有免除我们与魔鬼交战的安排，反而是叫我们去迎战。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输，而是要我们赢。神从开始就胜过撒旦，神一开始是胜过，但却没有立刻的处置他，而把他和他的使者，就是一大群的邪灵，都扔在火湖里。神没有这样做，神反而是让他们在世界大肆破坏。为什么呢？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清楚，但我们从耶稣在世上的一生和他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神喜欢以人认为愚拙的方式 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大能，显出他的爱心。当耶稣行各样叫人震惊的神迹的时候，比如说用五饼二鱼喂饱约亿万的男女老少，例如平静风浪，叫死人复活等等，当时犹太人就很热切期望说，哇，这个耶稣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要拥戴他为王，我们要耶稣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政府，使我们得自由，让耶稣成为我们心目中应允神武的弥赛亚，他们就是这样想。但耶稣拒绝他们这样的期望，反而耶稣让自己被撒旦所迷惑操控的那些宗教权贵和那些对耶稣失望的群众联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在人来看，耶稣此举真是愚不可及啊！明明有能力的，却愿意被人谋害。在某些人来说，耶稣的故事真是一个好人的悲剧。在撒旦和邪灵来说，耶稣的死是额首称庆的事情，因为人类的救主死了。但在神来说又怎样？在神来看又怎样？原来一切都是顺应神原本的计划来进行的。神要透过耶稣为罪人死而复活，败坏撒旦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就是他控告人的罪，使人灭亡。但因着耶稣死而复活，成为人永远有效的代罪羔羊，撒旦就从此再没有理由控告那些信靠耶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神借着耶稣成就这样令人意想不到的救赎方法，就充分显示神高超的智慧、大能与爱心。你说谁能事先想到这个方法呢？撒旦和他的使者都被愚弄了，谁能叫死人复活呢？只有神能够。谁能为卑微不配甚至极其可恶的人流血舍生呢？只有那位爱心与父神相同的耶稣基督。所以当神命定所有跟随耶稣与耶稣合而为一的人都要饮耶稣尝过的苦杯，就是经历撒旦的攻击与伤害的时候，神不是要他们所受难的儿女受损，而是要他们蒙大恩，经历像主耶稣一样的得胜。因为当我们紧靠神的带领与撒旦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深刻明白到神在陶造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有智慧、有大能、有恩典。有一天当我们打完最终的胜仗，我们看见神使我们与主耶稣一起同坐在宝座上作王的时候，我们就会完满的体会神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但愿我们走到信仰人生的尽头之际，我们都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而从今以后怎样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到时候到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要问，你愿意天天为主打美好的仗吗？你愿意拼命追求与基督一同得胜吗？我们有无数的仗要与撒旦去打，因为他有无数的攻击要向我们发动。魔鬼要设法绊倒我们，威逼利诱我们去犯罪，从而被他掳去。而我们一方面要抵抗他，免得被他捆绑掳掠之余，我们还要怎样？我们还要尽力的从他手上抢救世上的灵魂。一边是防御，一边是抢救，与他征战。美国一个研究说，2050年之前，很快就到，2050年之前，美国将会有估计有4000万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年轻人会离开主。而这个估计，这个数字是何等令人心痛。如果美国是这样的话，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又怎样呢？我们澳洲的年轻人又怎样呢？去年的统计显示，我们澳洲首次出现少过一半的人自认是基督徒，第一次出现。很多年前是90%以上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现在是少过一半。我们看着我们下一代离开主，你能不悲伤吗？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是否愿意常常为某些人的得救祷告？我们是否愿意求圣灵早日光照他们的心，并且求神准备我们自己成为福音的使者呢？美国有一位姊妹分享说，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象过她会有一天投入这个监狱事工里面去。然而就是神奇妙的带领，使她接触到监狱里面的那些妇女，让她有机会透过她合著的一本绘制基督徒人生的工具书，就带领监狱里面的妇女认识了神，又带领他们靠着主处理他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伤痛，被出卖，被虐待，又带领他们学习宽恕，经历主的医治。今天你问你的神，你问问上帝，他让你看见哪里有世上的灵魂，他要你去哪里去接触他们，把他们从撒旦手里夺回来，带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去。我们胜过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天天活在征战当中，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活在有硝烟或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我们也要面对内心的交战。不过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一直与撒旦征战并且得胜。我们看见教会被打压，我们看见信徒被监禁杀害，不是因为神失败，不是因为神失败，而是因为神在造就生命，而是因为上帝在成就美意，他有这样得胜的安排。我们虽然里外也要征战，但神能使我们与他一同得胜。所以最后的问题，你要再问自己，你是否在否认自己在征战中？ 你是否是逃避征战，还是天天你靠主奋勇作战。但愿我们把握机会，与我们的神一同得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鼓励我们，我要清楚自己生活的那个方向，我们要懂得看天色事情，我们要懂得回应你慈爱美善的心意，我们靠着耶稣与魔鬼并他所操纵的世界征战，不论撒旦用何种制度、何种的意识形态、何种的威逼利诱来攻击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付代价，坚定持守我们的信仰，一心追求与你一同得胜。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